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中国与俄罗斯选手在今年的里约奥运上的表现笼罩在禁药风波之下，在打败曾经使用禁药而遭到禁赛的中国选手孙杨而赢得了金牌之后，澳大利亚的游泳选手霍顿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与孙杨的对决，或只是我与所有吃禁药的运动员的对战。而孙杨夺得200米自由式金牌之后，法国的游泳选手拉库尔也说，看着200米的颁奖台，我真的很想吐。中国网民大举的要求澳洲道歉，而有中国的媒体人则将这些批评认定为种族歧视。同时，美国的女游泳选手也直白的点出俄罗斯选手的禁药问题。这些批评以及中国方面反应到底合不合理呢？究竟是奥运精神重要，还是民族光荣重要？孙杨是不是新的刘翔？今天参加讨论的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南超博士，韩博士欢迎您。
谢谢，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欢迎
您。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051来参加话题的讨论，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线上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韩博士哦，我们刚看到说这个澳大利亚的游泳选手霍顿，他在赢得了400米的这个金牌之后，他这样说，他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与孙杨的对决，或者是我与所有吃禁药的运动员的对战，我没有时间应付吃药的人，要作弊的人不值得尊重。孙杨接下来夺得了200米的自由式金牌之后，同样参加比赛的法国游泳选手拉库尔说，看着200米的颁奖台，我真的很想吐，看到我参与的运动变成这样，我很难过。我的感觉是，我在看每场决赛都有2到3人禁药的体育活动。我的梦想是有朝一日游泳比赛不受到作弊者的污染。所以看起来这两位选手其实主要是希望比赛能够纯净啊。
对。
那但是孙杨接下来他去反映这个霍顿的说法，他说这个是澳大利亚人的小伎俩。那中国网民大甚至中国的泳协都大举批评霍顿，还要求他道歉。连新华社都跳出来说，以反兴奋剂之名行歧视与挑衅之实，恶心。不过我们看到澳洲的奥委会发言人就说了，霍顿为了清白的运动员挺身而出，这是他的深刻体验，也祝霍顿好运。那这件事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是这样看，我觉得的，首先啊，这个霍顿对孙杨的这个批评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的，因为首先他过去使用了这个兴奋剂，并不等于他这次参赛也使用了兴奋剂，因为没有证据来表示他有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看呢，这个霍顿这样的说法呢还是有些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霍顿本身是一个刚出道的小孩子，他对这个政治啊，对什么东西他没有一个没有经验的，那么他对这种使用兴奋剂进行比赛，这样违背这个奥运会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非常非常反感，这是可以完全可以理解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他的讲法也完全不是说没有依据的。那么2014年我们知道孙杨已经在国内被查出来这个吃了这个是盐酸这个曲美他嗪这样的一个药，这个药呢是在禁药的这个范围之内的。因为他这个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呢，被国内的这个反兴奋剂组织查出来之后，就给他停了3个月，禁赛3个月，同时呢取消了他的国内全国冠军1500米的这个头衔，另外呢也罚了他的医生。最后当然就说这个本来是应该在20天之内向国际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报道的，进行报告的，但是呢中国没有这样做，实际上是本身是违规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孙杨在2014年的时候违反澳大利亚的规定进入澳大利亚去训练，因为在澳大利亚2014年是规定的，你在我们国家来进行训练的时候，你必须要出示你没有使用兴奋剂的这样的一个文件证明。孙杨明显的没有这样的证明，所以他还是偷偷的进入这个澳大利亚参加这个在这个一个很有名的教练之下进行训练，不断的更换这个训练场所，所以很明显就是违反了这个澳大利亚规定。所以霍顿从这个角度来讲说你是这个有这个欺诈行为，我不愿意不屑于跟你为伍，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一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这个本来是一个个人的行为，赫顿自己对表示一个不满，他并不是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民族，他只是针对这种行为，不管你是美国人做这种事情也好，加拿大人做这个事情，还是中国人做这个事情也好，他都是反对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用一个国家的媒体进行全民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实际上我觉得很丢人的。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是，陈博士怎么看这件事情？
刚才连朝说的有些我都是同意的，因为有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霍顿呢，他还是比较的，就是直率的，就是说是年轻人的，我觉得他并没有这么的算计。我们想一下哈，他是在赢了那个比赛以后，才批评孙杨的。在一个在我们中国，我们想象一个运动员，他如果赢了这个牌子。如果输了他要抱怨说他这要这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是很他赢了还要说这个话的话，说明他没有什么技巧之心，就是赢了就是最好就是我就是不要去惹起一些纠纷嘛。
对，
说明他对这个
不是因为您的那个麦克风有点技术问题，我们待会再回到您，让您来做继续的分析啊。不过我想接下来请教一下这个韩博士，你刚才说到说中国的以这个媒体国营媒体之力，然后就让我来批评赫顿，还有批评这个澳洲啊、哦。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央视的驻美记者王冠，他在孙杨得到金牌之后呢，也是在这个批评受了之后呢，然后他就发了微博说，他说孙杨获胜之后走过澳洲观众看台时，没有人鼓掌。那他就认为说这些白人这个输不起，他认为白人种族主义，还说这个他们是 racist。那不过呢，我们看到在这个网上有王冠。有网友回应了王冠的说法，他说你这样说好像说的好像是如果霍顿拿了金牌，我们中国人就会集体为他鼓掌一样，你怎么看说用国营媒体来煽动民族情绪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首先这个王冠的说法是不对的，他说是这个白人的歧视种族主义，实际上呢中文媒体不会报道这个，但西方媒体很多英文媒体都有报道。那么就在这个奥运会比赛正式比赛之前，在热身的训练的时候，孙杨很多种种这个劣迹，一个主要的劣迹是什么呢？他就是故意在游泳池里头捣乱，他曾经拽了一个这个巴西女运动员的腿，然后呢这个甚至用他两个人发生争执，他甚至用肘拐子要打别人，然后用腿要踢人家，那这个巴西教练就走过来跟他这个辩论，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发现呢这个加拿大教练也走过来说，他也对他的加拿大游泳运动员也是采取同样的做法，南非的教练也是说他对南非运动员也是这样做，还有智利运动员和这个阿根廷运动员都遭受到这个遭受孙杨的同样的对待。说他整个的这个表现是非常像一个恶少，一个这个一个小流氓，这个小痞子这样的一个做法，这非常丢分。但我想呢，很可能啊，就是有什么呢，就是他可能是吃了这种兴奋剂，因为他没办法控制自己，但这种兴奋剂呢可能是中国的这个高科技啊，他是因为比较难查出来，他可能在比赛之前一两个星期就停下来了，你没办法停下，但是效果在那个地方，所以照说他不应该有这个，正常人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所以每个人都在说他在游泳池里头表现反常，而且非常的不应当，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鼓掌，对他这个做法，对他这个恶少的这个举动啊比较反感，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因素，不是因为人家说是大家是种族主义对他进行歧视，
是还是对他的行为有不同的意见，
是这样的
啊。那什么是继续？
他主要是对个人的行为，我刚才就接着说了，他是实际上那个霍顿
霍顿
那个说法，他实际上是一个小孩的一个直接的反应。这里就因为他是胜了，在这说的，不是说是输了以后不服气这样的。我要想说的是，实际上最普遍的反应呢，就包括孙杨的事件，也包括这一次涉及到俄罗斯也有。所以说，有些西方评论说是，甚至某种意义上好像回到了冷战时期，就是以这个来划分阵营。这中间到底是不是有一点关系？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关系的。这就是说，在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中间，对于这个所谓的我们称为奥运精神的所谓 fair play 这个东西啊，就是公平的比赛、公平的竞争、公平的这个东西，并不是放在第一位的，或者说和中国人的缺乏法治精神有关。我们注意到，我们在小的时候读书，有一篇文章就专门写的是 费尔普莱应该缓刑，就是鲁迅的文章专门就批判英美的所谓的 fair play 这种精神。实际上这个是使得中国人一种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种以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说遵守游戏规则为最高价值的这样一种奥运精神。因为奥运精神我在我看来实际上可以追得更远，因为它是古希腊传下来的，它是有一种所谓的法治的源头的象征。我们注意到中国过去也有搞运动，中国古代也是从来没有像这样一个有一个正式的游戏规则，有一个中立的裁判来判定对方哪一方是胜哪一方是后，判定以后你就得服从，就是游戏规则是至上的，法律是至上的，自然法是至上的，这样一种观念在中国人从来没有，都是靠我打胜了，就是没有一个中立的裁判，就包括中世纪的决斗，西方也有一个这裁判等等，这个东西和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过去的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还是当然，包括冷战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它根本对法律是非常藐视的。列宁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屑于，他专门有一句话谈这个问题。所以说，这点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来，在一般来说，在西方那个小孩，包括那些运动员很年轻的。他对于这种东西，他是天生的自然的反应，就是说你不公平嘛，你吃了药，我没有吃药，我都虽然我胜了，我还得说你，就是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金生博士，我说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你刚刚讲到这个民族性啊，其实古代的中国也是讲说君子这个揖让而生，射箭比赛其实大家互相有君子之风，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君子的道德却丧失了。
我要举一句话，就像毛泽东专门。批判中国古代的宋襄公，就是说他是要讲君子，我们有打仗与打仗的规则，我们先退避三舍，我们先退。毛泽东这个傻瓜傻子，就是说他就是把这些东西礼让的游戏规遵守游戏规则的东西都是看成是一律傻子，我就是不择手段的要获得胜利，就是说只问目的不问手段，这种东西在共产党文化中间是根深蒂固的。
谭博士能补充？
我就想顺着他这个话讲啊，这个因为共产党包括苏联这个俄国，那他对体育的都是他的这个一个政治工具。对他的目的啊，就是我们从最早原始企图的话啊，就是过去这个之所以他又动用国力，采用这个举国体制来进行体育运动呢，主要是当初冷战时期，这个二战之后啊，这个西方国家不承认。苏联的这个卫星国是东欧国家，特别是像这个东德呢，以东德为主的这个就采取一个办法，然后我就是通过参加体育运动，你体育运动没法禁止我参加体育运动以后呢，我赢了金牌，我的国旗就升了，我的国歌就唱，就合法性就被确立了，就通过这个所谓的事实上的承认来建立他这个合法性。
对，
那中共对这个做法呢，完全是模仿他那个时候一样，即使勒紧裤带，也要把体育搞上去，是不是？过去这个三年这个大饥荒的时候，北京彭真批的两个保证肉食供应的，一个是动物园的那个猛兽肉食供应，一个是这个北京运动员的肉食供应，必须保证的。
韩博士，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刚好我们现在 YouTube 上有直播，我们的网友马上就有发言了，就是刚好您说到说这个时候用举国体制来提升自己民族的自信，我们一个YouTube 上的网友叫 Loy Harbor， 他就问了，他说我认为用体育来煽动民族主义比用领土问题来煽动安全而且有效。第一个是不用冒很大的国际风险，像南中国海被制裁被这个裁定一样。第二个是关心体育的人比关心领土人更多。他认为说您是否同意这样看法？我们先请陈博士来回答。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个危险性比较小，但是我觉得用这种办法来所谓提升民族性还是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就正如我们刚才讲的。而且大家知道体育这个东西本来是为了人的健康，为了人的那个和人们之间的友谊而产生的，所以说他那个奥运精神特别强的参与重于取胜，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方面。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国内的现在对于胜利这种取胜要得到多少金牌，这个金牌至上这个东西已经成了非常 严重的风气，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和奥运精神完全吻合的。再说还有一点，就是所谓举个体，因为体育是表示每个运动员他的这个精神，他的成绩，而不是说是要强调背后的这个国家民族这个东西。如果用这样的东西来弄的话，恐怕有相当大的副作用。而且那个本来奥运会还有业余精神，必须要是一般过去来说，特别是强调业余的，不是说是把那个专业，而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它都是国家用的权力，都不光是专业了，用了非常到多的国家的资源来保障这些运动员的，所以说这些都和奥运精神是有点
抵触的。我们现在线上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我们首先请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孙杨作为一个运动员，可能有些成绩，有些身上有很多毛病，应该修养不够。第二呢，也有一些毛病是被惯出来的。但是刚才嘉宾说他服了一种什么违禁药品，是不被检测出来。我总认为应该是无罪推定嘛。你现在没有检测出来，怎么能认定他服药呢？等他检测出来以后，才可以对他进行一些指责，说他这些不好的行为，现在还不能给他下服药这个定义，这难以说服世人。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你好。
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这个霍顿对孙杨的指责，我认为是有一定的有一定的事实基础的，因为在1994年的时候，中国在日本的广岛亚运会上，中国游泳几乎被集体查出大量服用兴奋剂。如果当时的那个事情要放到本届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队的下场恐怕就跟俄罗斯的这个举重队啊和这个田径队是一样的。所以霍顿的这种说法是他有一定道理。第二呢，就是说因为孙杨毕竟曾经服用过兴奋剂，当然无论是误服还是怎么服，他至少霍顿的指责他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呢，第三，霍顿这个时候说出这个服用兴奋剂的事儿，可能因为现在目前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一些变化，因为澳大利亚积极的就是支持在南海巡航，支持美国，这样呢，是不是我认为是不是有些政治目的？就是说，因为澳大利亚游泳队也不干净，据说也有最近这些年也有服用兴奋剂的历史，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微妙的关系。所以说，中国的媒体怎么样？但现在的微博我发现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中国人服用兴奋剂的话，这个问题是这个微博这些网友们只字不提，像马家军呢这些中国游泳队的这他们都不提，可是外国服用兴奋剂他们就纠结不放，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中国的网络是有中国的网民是有问题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想提一个跟这个话题就是题外的这个话题，就是说美国和巴西是很类似的国家，第一因为这两国家都在美洲大陆，第二呢这两国家都是由世界各个种族的人构成的，像美国有欧洲人，有亚洲人，有这个非洲人，而巴西也是这个样子。而为什么美国是如此发达如此强大，而巴西作为一个和美国比较类似的一个类型的国家，它为什么如此落后？而国家委会，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
生。
谢谢北京王先生。这个话题我们也挺有趣的，以后我们有机会来做讨论，那待会我们再请嘉宾来回应你的前面两个问题啊。我们最后来请辽宁的张先生发表你的看法。张先生你好。
是我吗？
哎，张先生请说。
是不是我啊？
是的，辽宁张先生请说。
我想说一下这个，现在我就感觉这个中国现在是有一点把这个奥运比赛政治化了，把它看得太重，就好像为国争光啊，为什么争光，好像为这个就是不惜一切。好像我们过去办那个奥运会也是极尽奢华，花了很多很多钱，倾全国之力。这样的话，假如这个社会其他别地方的老百姓这个体质怎么提高，这方面另外这个花了很多钱，这个举国体制，现在我想问一问这个美国其他别的国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比方说我们那个运动员是用国家不惜一切那个集中培养一些体育尖子，但是其他别的方面是不是跟得上来？就是整个人民体制怎么得到提高？
好的，好的，我会把这个问题带我们请嘉宾来做回答。感谢来临的张先，其实梁先生讲的呢，就跟我们刚好现在在 YouTube 直播上的一个网友叫做Peladay Chai， 他讲的很类似啊。他说，官方强制集体服药与个人私制服药有本质的区别，就像您刚才提到举国体制，大家为了要赢，跟你个人想要求胜啊而去做了一些违规的动作，这是不一样的。那我就再请韩博士来回应一下，像刚才河北张先生说到说我们这应该无罪推定的部分，还有其他的网友的问题。
对，我觉得是这个河北的张先生这个批评的是对的，就应该我们应该无罪推定。那我前面开始就讲，赫顿对这个孙杨的指责呢是有些问题的，因为他过去服药并不等于他这次是服药，那么他如果改了，那么就应该要尊重他，所以呢应该对孙杨也应该采取无罪推定。那么他过去有这个历史，不等于他今天有这个，只要改过了，我们应该要支持他的参加努力。对，另外一方面，我刚才讲这个他在这次的表现，就是在热身的训练的时候，这个表现是比较奇怪的。即使再被宠坏了，这个表现也是很奇怪。所以我是一种猜测，可能是不是他因为服了药，那么不能控制自己，不能自主，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有可能。但是我是讲这个可能性存在，并不是说我说他一定是这样子，很难解释，他可能被宠坏，他过去的在国内也有很多例子，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运动员，
不是断定，
而且在我认为的同时，他也是这个体育机器的一个受害者。他很多包括这种服药啊，包括这个他在的很多的这个场合的这个一些表现啊，可能都是一个跟这个环境大环境有关系。
他是少年抱得大名是吧？
对，
所以说是好像是被有点悲从中国，特别是一个冠军很轻巧突然一下升冠军了，而且一个国家要保嘛，
对，
所以就是他在这个环境中间和其他的人有不同的待遇。我们
对，不过我们看到其实跟另外一位的游泳选手这个傅园慧使出洪荒之力。这个女孩的，她的可爱纯真的表现就是完全天壤之别啊！不过，那陈博士，我想接着请教你，这个民族性的问题，我们刚刚讲民族性，除了惊讶风波，我们看到刚才韩博士也讲了，孙杨之前有这个去拉扯别的选手、女选手，然后跟他们有一些肢体上的纠结。但是孙杨在2014年的韩国仁川亚运会获奖之后，他也在媒体采访的时候突然说了日本国歌很难听，就是跟这个比赛完全不相关的一个事情，他就要去骂人家日本人一下。然后当时呢，人家日本的官方跟日本的选手听到之后，就是很低调的回应，也没有说群起激愤要到孙杨道歉或者要中国道歉啊。那所以说，我想请教，就是说从这样的事情来分析，你认为说这呈现出一种什么样不同的民族性？
我想孙杨当时说什么日本国歌很难听。这话当然可能一方面是他的直觉，另外一方面恐怕是当时和中日关系啊，当时是比较紧张的时候，他比较年轻嘛，我想他是对官方的宣传是没有什么，就是当时中国是整个的宣传机器对日本都是非常的不友好的，我想这个他受到这个浸染，有了一种反日的情绪，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他就是这样说的，而且当然这个说法是非常的没有礼貌的，非常的是值得批评的。但是日本方面的反应，你刚才说的是比较反应比低调，我觉得这是很恰当的一种，具有相当有外交风度的一种反应，而不是像这次比如说批评了孙杨以后，国内的网友也好，包括中国的报纸主要的官方媒体都群起来反应，这两种反应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风度的问题，就是基本上外交风度。
陈博士，那我接着这个话题继续请教您，就是也是我们 YouTube 的网友所问的问题啊，这个叫做王凡六，他说呢，中国的民族情绪似乎是一条单行道，
是
当运动员拿到奖牌的时候举国欢腾，当运动员被揭服用禁药之后，却没有人认为这是耻辱，反而想尽办法抵赖，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平常的这个过于强化的这个民族主义宣传，特别是中国，我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在这60多年来受的教育，基本上有一个基本的主线，而且实在从小到大都是，就是说中国屈辱，中国过去被列强所欺负屈辱史，似乎中国的历史近代史就是被外国人欺负的这样一段历史，而不是说我们大家知道真正的把这个段历史翻开来看，是多姿多彩，有各种不同的阶段，同时 中国人受到本国人的打压欺侮，恐怕比外国人的还要厉害。我们如果仔细听，但是我们受的教育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民族情绪比其他的国家，因为它是只有单行的一种宣单行道的宣传，所以得出一种单行道的反应，它没有一种多元的各种不同的声音的不同的媒体传播的不同的历史资料获得的更客观的信息，所以得出这样一种反应，我觉得是恐怕和教育是非常相关的。
说到这个呢，我就想请教韩博士啊，我们现在看到孙杨是这个一个新的民族英雄的感觉，不过在之前我们看到的是刘翔，然后虽然现在这个名字已经消失在大家的眼前了，孙杨跟刘翔要怎么比呢？他会是否会是下一个刘翔？
我觉得这个孙杨可能，如果是他不改现在这个一些个做法的话，可能更加的悲惨。国际上他已经在国际上得不到尊重了，即使你拿到这个冠军，成绩非常好，但是你得到尊重，因为人家不是看你的成绩，你要获得一个尊重的话，你自己的这个修养，你自己的这个行为举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并不是说你获胜。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胜不骄，败不馁，对不对？他就是一个恰恰相反的一样的一个。
而且别人就要说他胜之不武，这个中国老话说，就是你不合规则，你即使赢了，你也没有光彩。
对，说到这个，他即使赢了，其实陈博士，其实我们看到说，孙杨他在当然就是痛失金牌之后，是这个抱着一个中国的女记者痛哭失声啊、然后，但是当他赢了金牌之后呢，他却就说我就是王。我就是新世界，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整个英雄情绪跟民族情绪的一个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应，而且是也反照了相当多的一些国人的一些心态，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还是值得反省的。
好的，那我们现在上还有几位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所以我们来请的是安徽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安徽陈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请说。
你好，你好。
哎，安徽陈先生，请说。
请问嘉宾都是，我感觉好像是中国人是吧？
这是您的问题吗？您的问题跟奥运还有孙杨的禁药风波有相关吗？如果没有相关的话，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其他朋友。
对对对，我认为如果你母亲要是卖淫的话，
所以。他的那个话题可能跟我们说他讨论的并没有很相关了。说到中国之外，我们讲到说，刚才在前言我们也讲到说，其实不只是中国，俄罗斯也受到很多批评，尤其是俄罗斯因为禁药，有很多人已经受到禁赛了，之前被大举的这个查哦。那我们看这次美国的女子游泳选手 Lily King 在获得了金牌之后，她也批评俄罗斯的对手艾芬莫娃使用了禁药。艾芬莫娃也是之前因为被调查，一直到比赛之前前几天才被解禁，能够参加比赛的。为什么像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这些的禁药问题如此的受到关注呢？韩博士，
我觉得都是一个举国体制这个金牌体育的这个一个恶果。那么苏联和俄国过去啊也是叫它是一个制度性的使用兴奋剂。中国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历史上马家军啊，还有整个的这个游泳队，多少人被那个什么？这个里头有一个渊源，我想讲的就是，因为中国游泳队啊，当年是请的这个东德的教练，在1980年的时候，
东德很强的，
东德非常非常强。东德为什么强呢？他就是使用这个在游泳队在197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使用这个兴奋剂，
对对对，
而且基本上把整个奥运会游泳比赛全部垄断，金牌全包揽了。直到这个伯伦强倒塌之后，才发现很多的这个资料就露出水面，
解密了
以后呢，发现他们都是使用这个兴奋剂。那这个东德教练到了中国以后呢，他肯定会同样的一个手段来进行训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起源。如果看我们看袁伟民与中国这个运动风云那个里头啊，他就讲到中国的这个原则，三个原则是什么呢？有用无害。查不出来我们就试用，实际上讲有害的话，这无害就是对运动员没害，哪个药物对运动员没有害？肯定对身体有害，所以非常非常的，他就是要查不出来，查不出来，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三个原则，这个原则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我觉得他在国内开始比赛的时候，全国运动会的时候，你再这样的使用，很显然你不符合 公平竞争的这个道理，会把整个体育体系搞乱。这是为什么孙杨被发现这个使用这个兴奋剂的原因。所以我觉得他在对外是一套，对内他是另外一套。所以这个举国的体制啊，他的系统性使用兴奋剂，我觉得是完全违背奥运会、违背体育运动这个精神的。
什么时候最后请您点评一下，您再补充，然后最后简短点评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禁药问题这么严重的话，你看。每一年现在的奥运的举办国都是因为奥运劳民伤财哦，所以举办这些国家好像都人生记录不是很好，好像兴奋剂的记录也不是很好。所以你认为说，既然这个问题这么严重的话，未来的奥运可能会改变，可能会改善吗？
我想还是可能会。我是虽然讲一些，会补充一句，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过去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包括苏联、东德，还有后中国的这些情况，它都是。体育太政治化，就是说把体育当成国家的脸面，国家由国家的政权的机构，例如像就打乒乓球要让球啊，就是和哪个国家比，我这次用了政治的需要、外交的需要，我要让球，或者是这完全和奥运的这个精神就完全背道而驰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只要是没有这么政治化了，我想有些问题慢慢解决都是可以解决，特别是你说了将来这个药的问题，我想。主要是严格规则，也就是大家都有一个比较平常的心，公平的竞赛。每个运动员，我想这个问题将来还是可能的。
韩博士做一个简单的结尾。
对，我就是想讲，我现在要补充两个事实。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你刚才提到 Lily King 的这个批评，这个俄国运动员，那个俄国运动员是两次查出的有兴奋剂，是有兴奋剂，但是呢，这次本来是禁止他来参赛的，突然又放开让他来参赛，所以引起人家不满。另外我想还补充一个，在孙杨2014年被禁止就发现这个阳性的之后之那个时期啊，同时苏联俄国运动员一个短跑运动员也被发现使用同样的这个药品，然后他被禁了9个月，孙杨只有3个月，所以这里头很明显就是有很多这个
猫腻。
对对，我觉得呢，未来的这个奥运的这个精神要发扬下去，要发扬光大的话，一定要对这个兴奋剂啊采取一种零容忍的这种态度。一旦发现，你永远禁止他参赛，而且今后这个奥运会，我觉得应该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以国家身份来参赛。
是，才能创造出运动员达到自己更高、更好、更快的一个目的。
对。
好的，关于本届奥运这个中国选手陷入禁药风波的讨论，我们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能潮博士，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杜博士。下周我们来介绍的是中国以及世界人民向中共政权认罪活动。提醒大家，十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朋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马上回来。